个，我们请打开雅各书。雅各书第一章。雅各书第一章。第十二节。雅各书第一章第十二节，好，我们一起来。忍受试探的人是有福的，因为他经过试验以后必得生命的冠冕，这是主应许给那些爱他之人的。忍受试探的人是有福的。第二个经节，我们看马太福音。第四章，第三章尾巴，马太福音第三章，然后要接到第四章。第十六节，马太福音第三章第十六节，是七节，然后等一下要接到第四章。马太福音第三章十六十七，我们一起来。耶稣受了洗，随即从水里上来，天忽然为他开了，他就看见神的灵仿佛鸽子降下落在他身上，从天上有声音说，这是我的爱子，我所喜悦的。第四章的第一节，来，当时耶稣被圣灵引到旷野受魔鬼的试探，他禁食四十昼夜，后来就饿了。好，先到这里。耶稣受洗之后，天上有很明显确定的声音告诉他，这是我的爱子，是我所喜悦的。马上接着圣灵就引导他到旷野受魔鬼的试探。接下去我们要来看耶稣受试探的过程。接下去我们念的时候要这样子念，我要请我来叙述，然后呢，我要请我们的姊妹们负责念魔鬼试探的话，然后弟兄们啊负责念这个耶稣回答的话。好，比如说第三节，我叙述，我说那试探人的近前来对他说，接下来就是姊妹，对不对？好，那第四节呢，耶稣却回答说，然后呢，弟兄们来回答耶稣的话。好不好，我们这样子念。好，现在第三节开始，我从我开始。那试探人的近前来对他说，耶稣却回答说，第五节，魔鬼就带他进了圣城，叫他站在殿顶上对他说，耶稣对他说，这个时候魔鬼又带他上了一座最高的山，将世上的万国和万国的荣华都给他看，对他说，耶稣说，好，当耶稣受洗之后，马上就被圣灵带到旷野要接受试探。刚才我们读到了雅各书说忍受试探，现在我们再看一个经节，希伯来书第四章。希伯来书第四章第十五节，希伯来书第四章第十五节，我们一起来。因我们的大祭司并非不能体恤我们的软弱，他也曾凡事受过试探，与我们一样，只是他没有犯罪。我们特别注意两句话，他曾凡事受过试探，后面那一句与我们一样。 人类自始以来试探就一直跟着我们的人生是紧随不舍的，从神创造第一个人亚当开始，对不对？我们很熟悉啊，蛇就在那里，魔鬼借着蛇来试探神所造、神所爱的人。这里告诉我们，耶稣凡事受到试探，与我们一样，我们也不例外。意思是说呢，试探跟我们是为伍的。所以在祷告的时候，耶稣说我们要祷告，叫我们不要遇见试探。那个遇见的意思是进入试探，不要掉到里面去。所以这个是一个事实，一个人生里面不可能不面对试探。试探有一个很公平的地方，不管你有学问，你没有学问，你是穷人，你是富人，你是男，你是女，你是老，你是幼，都一样有同样的机会。为什么？第一个，因为魔鬼撒旦这个试探者目前这个时候，他还有一些时候他仍然掌权。圣经说那空中掌权者的魔鬼，他是世界的魔君，他是说谎之父。我们有一个专家，什么专家？试探我们的专家。这个试探我们的专家呢，还有一个原因，因为他在掌权，他有邪恶的势力。第二个，那么他呢，他的里面的那个心机，那个耶稣说他来就是要破坏、要偷窃、要杀害、要分裂，那个心机没有越来越减少，反而是变本加厉。因为是末世的时候了，他时候不多了，他变本加厉，他的心机从来没有改变，他的恶势力还在他的手中。还有一个原因，因为神给人有自由意志，这个自由意志就等于是魔鬼试探的机会。自由意志非常的宝贝，非常的好，是人的荣耀，给我们自由选择，神尊重我们，但是同时也成为魔鬼的机会，是神容许的，他给我们自由选择的这样的意志。因为有这些原因，所以试探仍然与我们为伍。没有一个人，不管你信的不信的，不管你怎么样，没有一个人可以避免说我是绝对的免疫力，不用面对试探。就像病毒侵犯一个人的人体一样，我们一定会有试探。所以希伯来书很清楚告诉我们，耶稣也凡事经过试探，与我们一样。今天我要我们注意这句话，与我们一样，但是我们也要转过来来看，既然我们跟耶稣一样面对试探，刚才我们念过耶稣受试探，在他当他这么的荣耀、这么的喜悦的一刻，天上的声音下来说，这是我的爱子，是我所喜悦的，有没有？我们受洗有没有那一刻好高兴啊，哇，我是神的儿女，我是神家庭中的一员啦，非常的恩爱，非常的甜蜜，有很多见证可以讲。但是我们不要忘记，马上魔鬼的角色就出现了，因为他是从来不停工的。我们的信心有时候会间断哈，魔鬼攻击的伎俩从来不停的，他不停战的，他马上因为神的容许。我的意思不是说上帝给耶稣试探，是神的容许，圣灵把他带到旷野，容许圣灵去试探他。我今天的意思是说，我们要明白这个试探是基督徒生活生命里面的一个很重要的，我们需要去认知它，而且我们要知道怎么去面对它。因为雅各书说，忍受试探的人是有福的。有一种人，魔鬼没有办法去，不是说没有办法，不太去用心，就是睡着了，没有征战意识，没有。等一下，我们谈一下说到底为什么魔鬼要这样来试探我们哈。那如果你不是他试探的对象，他不想用心的，他不想操心的，因为 魔鬼他的策略，他的这种诡计里面，他总是带着一个目的，他试探有一个目的，就是要隔绝或者是破坏你跟神的关系，破坏我们跟创造者，还有破坏我们跟这位拯救者的关系。创造者，我们本于他，我们依靠他，我们要归于他，对不对？这圣经讲的，我们是他所造的。圣经上说他造儿女，他把我们造成他的儿女。所以魔鬼的试探的诡计里面的第一个策略，他的不是第一个策略，他的主要试探的一个目的，就是要破坏你跟神的关系。那条蛇对着夏娃说，神真的这样讲吗？他真的讲这种话哦，意思是说，你知道吗？神这样是说是不对的。你他真的讲这种话，说吃了会死吗？他的话你不太 不能信的。为什么？下面马上讲怎么样？你知道吗？他不是要你不，他不是哈，不是因为你吃了会死叫你不吃，是因为他怕你吃了就跟神一样的聪明，开始对你跟神的关系，对他的信任度，对神对你的爱的那种诚信度，他开始下一些，我们讲下一点点的这种那种怀疑的种子在那里面。所以他就是要破坏你对神依靠他的关系，你对神跟他父子亲情的关系，还有你对神有那种权柄顺服的关系。因为他是创造者，他是拯救者，他还是审判者。因为有这三个角色的存在，我们对他有依靠的关系，我们有跟他有爱的关系，我们对他有顺服的关系。魔鬼就是要一网打尽，全部把它破坏掉。所以常常会有这样的一句话，如果你真的是神的孩子，如果我真的是神的孩子，我今天会碰到这种事情吗？有没有？如果你真的是神的儿子，魔鬼的策略，他的目的是要破坏你跟神的关系，依靠的关系，还有这种爱的关系跟顺的关系。再来就是他的策略是带着机动性挑衅。如果你真的是神的儿子，千万千万弟兄姐妹们，我们的基督徒的身份不要落入都在证明神。有时候我们不是要试探神，可是我们常常要去证明，真的吗？是这样子吗？这样的话，我们就有很多经历，神不需要我们去证明他。如果你真的是神的儿子，反过来说，如果我真的是神所爱的，为什么对我这样？为什么别人那样？我发现一件事情，我自己发现，我这个不是圣经讲的，但是我想我可以分享。在我还没有跟牧师结婚之前呢，我在教会是一个就是一个 assistant pastor 的位置，就是好像一个助理传道哈。那常常有人会来谈他们的婚姻的事情，我还没有结婚呢，但是因为我的位置，所以他们有机会来跟我谈他们的婚姻的事情。那我就发现哈，我说奇怪，这些对不起哈，妻子们，我要因为我也是妻子，所以我可以这样讲哈。我觉得妻子们哈，常常在这个讲话的方式，还有跟先生沟通的方式上，我觉得常出问题。我就不晓得为什么，那我就百般的想去跟他们说，为什么你不这样正面讲呢？一句好好的话，为什么不正面讲呢？为什么一定用这种方式讲呢？后来当我结婚之后，我自己才发现说，我们很容易这样讲。那我也发现一件事情，原来呢，我们如果不学耶稣讲话，不学耶稣就会去学魔鬼。这是我自己的体验，有没有是这样子？那你去印证好了，我不知道。好像我们总是要一个学习的对象，如果我不学像耶稣，那我就会学像魔鬼。等一下我把魔鬼的策略讲出来，我们对对看有没有这样子。魔鬼用机动性的，有没有妇女常常会跟先生激动挑衅？如果你爱我的话，你就怎么样证明？因为你这样说你不爱我，忘记我生日，你看你不爱我，你看我喜欢这样，你没有这样，你看。我常常以前这是以前我听到了哈， 后来我发现我也落入这种妇女的通病，哈，就那个时候呢，我还没有学像耶稣，还没有真有一点点没有很像哈，但是呢，我就发现我真的是更是用魔鬼的方式在讲话，激动性的挑起你。在那个历代志的地方有一句话，撒旦攻击以色列人就激动大卫做什么，点人数，就因为那件事情引起以色列人遭灾祸，你知道吗？撒旦攻击以色列人从谁下手？从大卫，激动他想点人数。为什么？因为他刚好在一个很兴盛的时期，想数数看自己有多少的成就。就像你盖了一栋房屋，然后在那里看着说，哎呀，这栋房屋真的是我们的心血，欣赏它。我相信大卫有这样的一个被激动起来了。数点人数这个不是新鲜的事情，数点人数是神带领以色列的一个历史中曾经有的，而且呢，他们在到迦南时候他们要数的，但是呢，是有他的方法，有他的固定的方法的。大卫被激动起来，有一个不对的动机要去数点人数，魔鬼用激动性的方法。所以我自己学到一个教训，当有一个想法或一个做法让你觉得赶快不够，现在不做不行的话，最好怎么样？学习慢下来。这是我自己的分享。好，我今天把我的自己的分享告诉你，有些话不是圣经这样讲，但是呢，我自己样的体验。在魔鬼的策略里面有一种很焦急，有时候我们把它解释成那是一种什么积极，好，然后呢，或许说他很能干，很积极，没有错。神给我们能干，给我们积极，是要给我们完成一些事情，没有错，是一个恩赐。但是不要被激动过于你能够处理的，已经不是你以为是这样，事实上不是。所以我们中国还有一句话讲得非常好，讲得不是很好，理直气壮哈。我常说理直气要怎么样，要还一半对一半不对，理直气要还，免得我们不是在忍受试探，而是落入试探。魔鬼的策略有它的破坏性，有它的这种激动性。魔鬼的策略呢，有它的欺骗性。在魔鬼的试探里面，绝对会有欺骗的部分。但是问题在哪里呢？我们为什么那么难去面对魔鬼的这个谎言呢？因为呢，它混着真实的话。魔鬼跟夏娃说，这个吃了你会明白善恶，你就像神一样有分辨善恶的能力。这句话是真的吗？真的。只是他跟他讲这句话的动机在哪里？吃没有关系的，你看上帝怕你吃，你看。他会有一半的真实的话。他跟耶稣说，你跳下去啊，跳下去。圣经不是说神要派使者把你扶起来吗？如果你的神是有全能的，你的神是爱你的话，你是他喜悦的爱子的话，那他怎么会让你死？他不会让你摔死吧？你带了那么大的使命到世界上来，跳下去啊。那个是诗篇第91篇的话，你知道吗？神要派他的使者来扶持你，不会让你受到伤害，不会让你受到灾难。这是诗篇里面的话，这个话是真的。有时候我们都没有魔鬼认识了那么多神的话，你知道。但是问题是，这个真的后面混了一个假的。他说你不一定会死啦，他没有直接说上帝说谎言，他说你不一定会死。上帝说你吃了会死，他说你不一定会死。真的后面跟你混了一个假的时候，你搞不清楚。你可以看耶稣跟魔鬼在这个旷野像打乒乓球一样哈，他打过去，耶稣回过来，都是用什么？用神的话，一句来一句去，都是神的话。所以魔鬼的策略带着破坏性、激动性挑起来，还有魔鬼的策略带着 半真半假，一定会有欺骗的谎言在里面。你认为是真的，在你的脑筋里面让你想真的就是这样，说你在揣想你的先生，揣想你的太太怎么样哈、啊？哎呀，句句都是实在的，你就想想想想，后来怎么样？其实里面有一些你已经想差了，已经想不对了，但是呢，你就认为那是真，里面有一些真的，有一些假的，但是呢，你就混淆了。所以那就是为什么腓立比书保罗说，凡是真实的、公义的、圣洁的、有美名的，你才想。如果那个不是确实的，你不要想，你越想就跟魔鬼的思想一样，真的也在里面，假的也在里面，到时候呢，那真的就变成假的，假的变成真的。所以在魔鬼的诡计里面，策略里面呢，有这个欺骗性、破坏性、偷窃、撕裂、毁坏、分裂，它有机动性挑起来，有时候在我们说在什么，在山上让两只马打架，就在那边看着他们打架、哦、第三个有欺骗性，然后第四个魔鬼的策略有围攻性，把你围起来，你觉得没有路可以走了，把你围住，他非常厉害的。当那些啊法利赛人来试探耶稣的时候，这个妇人犯了奸淫，你说该不该打死？如果耶稣说不用打，因为耶稣来是要医治罪人嘛，是要爱罪人，不用打，那耶稣你不遵守摩西的法律律法。如果耶稣说打死，那他们说哎，你不是讲爱吗？你的爱在哪里？这个真理跟这个连续它的平衡点在哪里？好像如果这个一来的时候我们怎么样被围住了，你知道吗？有时候我们就搞不清楚呢，我这样做有没有爱心啊？可是我如果不这样做，我就不诚对他不诚实，我该怎么办？我们被围住了，没有路可以出去。魔鬼的诡计带着围攻性，你如果下过棋就知道哈，把人家围起来死定了。但是这个不是事实。我们看一下哥林多前书，第十章十三节，哥林多前书第十章十三节，好，我们一起来。你们所遇见的试探无非是人所能受的，神是信实的，必不叫你们受试探过于所能受的，在受试探的时候总要给你们开一条出路，叫你们能忍受得住。我这次在预备这个信息的时候，我特别在思考这两个字，忍受，忍受试探是什么意思？叫你们忍受得住，遇到试探是必然的，但是呢，忍受试探是我们的责任。当你不行的时候，试探不会过于你所能受的，当你不行的时候，总要给你开一条出路，不要从魔鬼找出路。魔鬼在围攻耶稣的时候，就好像耶稣只能在他的话跟神的话当中做一个选择，没有其他的出路，好像只有在，就好像我给你一个选择题，一不是一就是二，你不选的话就灵魂，好像这样子。不是的，你不一定要对魔鬼的啊选择做选择。我有看过一个啊影片，有一个画面哈，有类似，我不晓得他是不是基督教的一个影片，但是有这样的一个意义，就是有一个就是好像是邪恶的那种势力，然后就对着一个女孩子，把她带到，就是用这个圣经，对不起，用这个圣经的例子，把她带到这个很高很高的墙上面。他说：“孩子，你跳下去，如果你还是相信你的神，你跳下去，不然的话你就相信我。 因为这个人有那种邪恶的势力在里面，他可以有一些魔术。他说这个孩子很单纯，他相信神，因为他从小时候啊有一个照顾他的保姆呢，是一个一个信主的人，就把这样传给他。好，他妈妈也不是信主的人，他就说，你如果相信神，他爱你，你跳下去。很紧张啊，你在看着那个画面，好紧张哦。他就在那边看着下面，很害怕。然后他说，不然的话，你就过来，来靠我，我跟你做主，你是我的孩子，你属于我。然后这个人就看着他，就准备要迎接他，把他抱起来，你知道吗？哈，你看他还是很紧张，看着下面。然后这个孩子就转过来，哇！那时候我想说惨了，这个一定失败了哈。他就转过来，然后坐下来，因为他把他放在那个墙上面坐下来，两个脚到地上去，然后就都没有看那个坏人哈，就往前走，不理他。非常非常可爱的一个画面哈，我也没有想到他有这样的一个，好像感觉他要去。因为他很害怕，那么小的孩子看到那么危险的一个，要他跳下去，好像他只有两个选择，不是跳就是过来抱我，他就下去，然后就走了，连看都不看他。这就是我们对魔鬼的诡计策略的一个很重要的方法。我们不一定要被围住，因为神说我会帮你开一条出路。记得我们的责任就是忍受，走过，经过。试探是不可避免的，但是你忍受，你可以不用在这样的围攻里面去听魔鬼的答案。所以耶稣那个时候对这个犯奸淫的妇人，他怎么讲？他对那些人说，你们谁没有罪，打死他。后来每一个人都，法利赛人很注重律法的哈，他们自己摸摸良心，他们晓得说我不是那个人哈。他们虽然不相信耶稣，他们是怕神的。结果他们走开了，走开之后呢，耶稣说，妇人，如果没有人定你的罪，我也不定，但是不要再犯罪。神一定有一个出路，但是不要想从魔鬼找出路。当魔鬼把答案给你一二三选一个的时候，你非选不可的时候，你不一定要选，你可以像那个孩子一样下来。他可能突然间想通了，我为什么要跳，我也不用去抱他，我就走开就好了。那时候如果可以跟他一样单纯也很好。魔鬼的策略，他的方法有一种反叛性。这个反叛性从哪里来呢？从骄傲来的。只要神要的，他就会跟他相反。当我们说魔鬼用一种以假以真以假乱真的这样的情况下说，他是模仿真理。但是呢，他是一个化妆的天使。到了这里的时候，你就很清楚的看到魔鬼用的方法，到最后一个杀手锏就是怎么样？就是叫你反叛。你可以当神，你可以跟神一样的聪明，你不用钉十字架，现在我就把这个世界给你。你记得有一次耶稣怎么对彼得说？彼得说，你不可以去死，老师啊，耶稣说我一定要去受难受死。彼得说，你不可以死。耶稣讲了一句很绝的话，撒旦退去。我还是再讲一次，我刚才回到说我结婚之后哈，之后就是跟牧师的这种婚姻的那种开始在成长的时候，我很感谢牧师常跟我讲一句话，因为女人有情绪，我很了解，我们有情绪，我们有男人不能理喻不能了解的一个领域在那里，因为男女差别太多了，然后我们也都没有当过男生，所以呢我们只能用女生的想法来要求男生。所以当我有一些，我说不是学耶稣就是学魔鬼哈，有一些从魔鬼学来的一些想法的时候呢，牧师常跟我讲一句话，你知道牧师他是不会不争辩的人，是他不跟我争辩的，他常跟我讲一句话，他说呢，不要中了魔鬼的诡计。他这句话一来呢，我就先停下来想一想，我这是魔鬼的诡计哈。他就说不要给魔鬼，不要让魔鬼试探你，不要给魔鬼留地步， 意思不是说不要讲魔鬼的话好不好，好，但是那句话呢给我一个地步停下来想一想，哎，我反省一下，好，那句话对我受用很大。以前我也是一个服侍的人，以前我是一个传道人，可是呢没有意识到这种战场，无形的战场在那里，有个反叛性，就是我，因为魔鬼在神的面前最大的一个他的需要就是我要当神，他很漂亮，他非常聪明，圣经讲的神给他一个最高的一个位置，结果怎么样，他说这样不够，我要当神，我，所以耶到最后当魔鬼说如果你是神的儿子，如果你是神的儿子不管用的时候，他讲说这个世界都给你，你当王，你以后你是要当王的，对不对，你是耶稣，你魔鬼知道耶稣是要做王的，他说呢不用上十字架，现在就给你，只要你拜我听我的都给你，你现在就可以当王了。上帝说等到你上了十字架你才能得胜，你才能得荣耀，你才能够成为审判的主。魔鬼说不用，你不用听上帝的，你听我的，你拜我现在就给你。魔鬼的策略有他的反叛性，我的骄傲会在那里，我的位置在那里，我的想法在那里。魔鬼的试探总是跟我们的这个生命伺机来攻击我们，我们不能没有这种危机意识，因为圣经告诉我们耶稣凡事受试探与我们一样，不管你是谁，与我们一样，因为你是神所爱的人，所以他就是要在神所爱的人身上做手脚，他只要破坏神所爱的人，那就伤了神的心。其实魔鬼的敌人的对象是神自己，他不甘心，他也知道他已经输了，你去看那个启示录第十二章，他已经输了，耶稣就是舍命的羔羊已经得胜，把他摔下去了，但是他还有一些时候他不甘心。从我们这些有选择能力，从我们这些有时候不是信心很稳固的人身上伺机而动，他用这种机动性，用这种围攻性，用这种反叛性，要激起那个我，我们生下那个我就是做王的，我要什么孩子一要什么他就赶快哭，现在的父母已经怎么样，孩子要什么就给他什么，我们在家里面抚养王子跟公主，但是在神的里面是有管教的，圣经说不要轻忽神的管教，因为他所爱的他就要管教，我们是在神的这个国度里面，我们有权柄的，我们有王的权柄的。魔鬼几次不单是他自己借着彼得告诉耶稣说十字架太辛苦了，刚才华老师一个问题，为什么一定要让自己的儿子钉十字架，太辛苦了，但是神是权柄，所以圣经说他顺服以至于死。耶稣怎么面对试探，跟我们怎么样能够忍受试探，我想有很重要的关系，我们可以学习，既然耶稣成为人来给我们一个示范，他怎么样面对试探，他怎么样在已经肯定自己是神的儿啊，神所喜悦的之后，要服侍之前要面对这一刻。有很多人在受洗之后很热心，可是马上试探一来，一个就打击下来，服侍之前一定要这样子的一个功课，他怎么样去面对他，我们好不好来跟他学习，因为我们总是要面对要忍受试探，而且我们知道忍受试探的人是有福的，你不要以为你会亏损，不会，因为他说我们要得到生命的冠冕。首先我们要有征战的危机意识，你要知道，你要试透说，哎，这个是不是魔鬼的诡计，有时候魔鬼借着环境，借着一件事情要试探你里面的存心， 有时候你以为是好处，好像一个化妆的一个礼物一样，好像一颗里面是苦的，外面是甜的糖果一样。你有没有这种试透能力？看到甜头就尝吗？好处就要吗？不可以。你有神的生活的标准，你有神的这种良心的准则，带着一个清洁的良心，无伪的信心，然后呢确认一下，有那种危机意识，征战的意识。我们讲一句话说，平时如战时。现在的人有一天，特别是在美国，我不晓得国内怎么样，台湾也是很惨，现在的人包括台湾人，如果真的战争来的时候，我想会很惨。为什么？太远了，没有危机意识了。以前我记得小时候还有那种防空演习，就是刚开始演得好逼真哦，哇，每次都跑得很紧张哦，到后来连老师都说就在车子下面就好了。到后来怎么样？不用啦，连警察都不要你做演习了。为什么？那种战争危机意识已经没有了。当你没有抵抗意识的时候，一来的时候绝对垮的。所以我们要有一个危机意识，有辨别的那种心。所以那就是为什么圣经说你要等候，不要急，要有危机意识。那以弗所很清楚告诉我们，穿上我们的军装。好，我现在很快的，我们就不看圣经了哈。第二个，我们要用耶稣的方法装备神的话在我们的里面，在那个军装里面只有一个武器，就是神的话。我讲的神的话不是你会背很多神的话，或者是你有很多神的话的知识，我讲的神的话是你相信神的话，然后你去做神的话，遵行神的话，听了主的话又去行的人，就像把自己的房子盖在磐石上面。装备很多神的话非常好，但是你真的相信吗？如果耶稣没有真的相信，他那一句话拿出来，他能稳住在那里吗？人活着不是依靠，不是只有依靠食物，而是依靠神口所出的话。阿摩斯先知说，这个时代人渴人饥，不是缺水，不是缺饼，缺什么？缺少神的话。如果你要让神的话成为你面对忍受试探的一个工具的话，你相信他，接受他，然后呢你去遵行他。第三个，希伯来书刚才第四章那里告诉我们，既然耶稣凡事受到试探，而且呢他体恤我们的软弱，我在这里不是要说我们要成为一个战士，要成为一个勇士，我们要懂得怎么样跟魔鬼打仗，不是，我们要懂得怎么样忍受这个试探。耶稣既然已经为我们受过试探，他有这个经历，他体谅我们的软弱，所以他叫我们要坦然无惧的到天父的施恩座前，靠近你的主，靠近你的神，把你的一切卸给他，跟他求恩惠，求连续，求帮助，亲近你的主。我相信耶稣在那40天的祷告的力量刚好来面对这个试探的攻击。我们常常亲近主，向他求连续，求帮助，我们不但有这种危机意识，我们有神的话，里面有神的话的装备，然后呢我们靠近主，我们跟他求恩，然后我们要有一个真正属灵生命的见证。我们看启示录第十二章，启示录第十二章第十一节，启示录第十二章第十一节，第十节的后面告诉我们，那个昼夜控告我们弟兄的已经被摔下去了，意思是说呢，耶稣已经得胜了， 那个魔鬼呢，总是在神的面前控告我们，挑拨我们。这个景象，你可以从约伯记去看哈，我们看不到哈，但是魔鬼就在神面前控告我们。第十一节起来，弟兄胜过他，是因羔羊的血和自己所见证的道。他们虽至于死，也不爱惜生命。胜过试探，胜过魔鬼的控告，胜过试探的攻击，有一个很重要的条件，就是我们摆出去的是什么样的生命，是不是与基督同定十字架的生命。如果耶稣没有这种生命，顺服到死的生命，到后面那一个他就挡不了了。如果你拜我，这个都给你，你不是要当王吗？你不是本来就是要当王的，你不用上十字架。魔鬼百般要耶稣离开十字架，彼得也让魔鬼来用，要劝耶稣离开十字架，不用用这种方法。什么叫做虽至于死也不爱惜？那就是一个愿意跟随耶稣受苦的心智。圣经怎么讲？受苦是我们的兵器，受苦是我们的兵器。那就是为什么圣经说你要忍受，你要忍受，不要挣扎，不要自己走，要找出路，你忍受下来，然后有一种愿意把自己献上，说主啊，不管是生是死，是好是歹，主，我只有靠你，我就是托付给你。我们不用跟魔鬼打交道。当耶稣被试探的时候，在他很饿的时候，魔鬼说，你改变你的环境啊，你有能力啊，如果神的儿子把石头变成饼啊，耶稣就安于在那个环境里面，缺乏饥饿，他安于在那个环境里面，他安息在那个环境里面，他不需要接受魔鬼的建议，他肚子饿他知道。当耶稣他被鸡说，你如果是神的儿子，神会服你啊，你跳啊你跳啊的时候，他整个的这种啊，对神的跟神的这种爱的关系，他不需要这样证明，他稳固站稳在神的爱里面，他不需要用这样来证明神是爱他的。最后他顺服在神的托付，他明明知道神对他的托付是什么，他绝对不改变他的忠心，即使用别的方法，简单的方法，容易的方法，他不改变。所以安息在你现在的环境里面，然后稳固在神的爱中，好好的站稳，神的爱从来没有改变，没有任何的情况可以让你跟神的爱隔绝。圣经告诉我们，靠着我们的主耶稣就得胜有余，然后让我们忠诚于守住神的托付，不改我们的忠诚。最后啊，我要提起一件，就是前一阵子我收到一封信，就是啊，邓松弟兄代表建堂委员会送出来的一封信，最后提到说啊，在这个新堂的完成将可成为神国扩展的基地，福音广传的据点，但是我们也预期在这个过程当中将会遇到困难和挑战。魔鬼是不会希望神的孩子们成功，他会用各样的手段来破坏干扰这个过程。那么我对这句话呢我觉得我们要就像信上所说的，我要一些预期。预期什么？预期难处。有哪一件事情没有难处的？孩子上学好苦，我一大早就要起来，妈妈养孩子很高兴，可是怎么样，很辛苦。有哪些没有难处的？盖个房子当然有难处，但是我要提醒弟兄姐妹一件事情，神的工程是神自己的工作，不是依靠势力，不是依靠才能，神用才能，但是不是依靠他。但是我们要小心，因为试探是针对工人，工程的难处会有，进度的难处会有。我们感谢神预备了我们当中的这种才能啊，弟兄姐妹在处理这些事情。但是在这个建堂当中， 我们的弟兄姐妹站稳，忍受试探，不要让这件事情破坏你跟神的关系，不要让这件事情激动你，不要让这件事情让你失望。忍受试探的人是有福的，因为魔鬼的对象是人，不是工程。神的工程他自己要建造，但是神的工人经过试探之后呢，忍受试探之后呢，我们受了考验，我们通过了，我们在这里得到神的恩典。他说我们要得到生命的冠冕，愿神赐福给我们。在这个时候我要请庄师母帮我唱一首歌来做信息的结束，就是我们的诗歌311首。